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诺亚·鲍姆巴赫导演，Naomi Watts、Ben Stiller 主演的剧情喜剧类电影《年轻时候》。本片于2014年于多伦多电影节上映，2015年于美国上映，并获得第87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十佳独立影片。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年轻时候》。年轻的不甘与年老的失落。这部电影由导演诺亚·鲍姆巴赫自编自导，他曾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导演韦斯·安德森两次合作，分别为《水中生活》和《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联合编剧，又一位美型创作者。这部作品中，导演诺亚·鲍德姆赫细心地捕捉人物内心与社会现实的碰撞，无论是中年夫妇的生活，还是不同时代人物的相似与不同，都是他乐于表现和探讨的问题。本片中的主角夫妇由《博物馆之夜》的男主角 Ben Stiller 和以穆赫兰道闻名的女演员 Naomi Watts 出演。这两位从形象上让我们抛开了传统的高富帅和白富美， Stiller 的矮小和自嘲像极了我们周遭的普通人，而 Watts 的阅历和真诚也都写在了脸上。诟病这部电影前半部分探讨婚姻中年危机问题寥寥几笔，后面又转入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感觉顾此失彼，都未击中要害。不过我不敢苟同，电影的名字是 While We Are Young， 中文译名年轻时候，所以电影中依托中年夫妇的生活和年轻人的艺术创作都在指向一个核心，我们年轻的时候和我们老了之后追求的有什么不同，人物和时代的反差都只是衬托的元素。电影通过情节的设定和最终的结局给出了一条很实际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现象。归根结底，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依旧急迫地向上攀爬，努力成为成功的成年人。而成年人总爱在上年纪之后有种患得患失的隐忧，觉得自己一定错失了什么，从而很想重拾青春。影片中，导演先用中年危机夫妇生活作为引入， 顺理成章地驾驭了观众的心理。他们生活很无趣，他们有些焦躁，彼此的关系遇到了瓶颈。在这里特意加入了另一对中年夫妇做对比，区别是他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感觉到双方的关系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看起来有了新生命的家庭生活充实且美满。在这组对比当中，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区别是什么呢？孩子会给夫妇带进一段不同的旅程，真实的痛苦并快乐着。但是如果双方没有孩子，那么他们如何让彼此的关系进入下一段旅程？电影给了我们一种可能，同时也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年人的焦虑，往往感觉自己与现在的年轻人相差甚远。这样的不同让他们切身地感到自己的老去，所以重返年轻是否可以让这对中年夫妇找到焕发青春的激情？当这对40多岁的夫妇遇上了25岁的夫妻，他们在偶然相遇后，双方在交谈中都流露出对彼此的羡慕之情。深入了解后，男主角 Josh 发现他们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却通过不同的方式。40岁的成年人会看电子书，漫无目的地播着 Apple TV， 每天凝固在电脑前，当然还有被手机的消息提醒控制。而25岁的 Jamie 却只听黑胶唱片，车里放着卡带，在家只看录像带，用打字机写作，还进行户外篮球运动。这样的成年人依赖新媒体，年轻人回归传统的反差，通过镜头的交叉剪辑表现他们的一天，趣味横生。此时的观众都会自然地倾向 Jamie 和 Darby 那种已经离我们远去却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于是被震撼的 Josh 夫妇开始跟这对年轻人越走越近。 Josh 开始戴上年轻人的帽子，穿上旧式复古皮鞋，骑自行车上街。尽管后来被医生告知他已患有关节炎和老花眼，而 Cornelia 从育儿教育课程逃出来，开始学习 Hip Hop。 与 Josh 两个人在家嗨得不亦乐乎，感觉他们以前的朋友都太无趣了。看起来 Josh 和 Cornelia 已经重返美好生活了。剧情发展到这儿，如果就这样收场，一定会被影迷吐槽，未免太浅尝辄止了。于是导演用一个阴谋论打破了这个看起来很顺理成章的表象。其实现象背后的本质从来都没有变过，文艺范儿、小清新、充满想法、不求名利，都是用来给别人看的。这个别人不是其他，就是社会上的成年人们。他们的弱点显而易见，他们越是缺失什么，就越疯狂地想追回那些曾经。当 Jamie 最终暴露了其真实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追求名利，想要成为被社会关注的人，所以他利用一切资源撒下诱饵，一步一步利用 Josh 和他交换身份，得到成年人的一切。而背后和未来他又会感悟什么，不是他现在需要担心的，也用不着别人为他担心。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野蛮任性，自顾自地自圆其说。 而在整个过程中 Josh 被当头一棒，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也是极力的模仿成年人，甚至人到中年还在期待被别人认可，希望被人羡慕，从而迷失了自我，被人利用也不自知。原本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同的，结果发现与当年的自己是一样的，忽然感到些许宽慰。接下来就是如何善待那个已经被自己正视的自我了。然而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循环，很少被打破，是每个人成长的路径。从少不更事，奋力拼搏，出人头地，到怅然若失，回归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渴望成功，之后才会真的体悟自我，再修正自我。人生就是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只不过不同阶段，我们眼中的自己是不同的，眼里的目标更是不同。电影中这对25岁的夫妻，看起来是那么的逍遥自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些拼凑起来的、被世人认可的故事，是否属于他们自己。中年，在突然发现人生有一半已经消失在你身后时候，你当然会怅然若失。看着眼前那最后一半路程，既反思自己前半段来路上似乎没捡到什么宝，又感受到正在衰退的身体与疲惫的心灵，于是更加纠结于未得到的事物和做错的选择。对未来的自己失去信心，需要重新构建自我。电影中除了对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有老年人的介入。 Josh 的岳父是个功成名就的电影人，他象征了主流社会，到如今哪个行业顶端不是被一些老人家霸占，而获得他们的认可，你才能蜕变为成功人士。而作为女婿的 Josh 一直没能获得岳父的认可。结尾，男主角没有戏剧式的反击，而当 Josh 跑去和 Jimmy 对峙的时候，在无人的后台正好与前台老导演的演讲交叉剪辑，一面是谎言的揭穿，一面是老一代人的真理宣扬。虽然 Jimmy 无法回答 Josh 的逼问，可是回到人前， Jimmy 就像个固执的孩子，不肯承认， 而众人的反应更是让 Josh 有气无力。人们根本不在乎那些谎言，只要 Jimmy 拍出来的纪录片好看就行了。至于其中是否利用了你，又编了几个别人的故事进去， Who cares？ 这里 Josh 的一切愤怒都会被人归结于他的嫉妒，因为他努力了前半生都没有让自己的纪录片获得关注，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拍摄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所以也是索然无味的、枯燥冗长的。而关于创作和做事的方式，真实的索然无味还是虚构的感人至深，将永远是创作者对自身的拷问。而电影中为我们展现了不同年龄人对此的态度。在现实面前，年轻时候你可以犯傻，中年时候你反思自己当时真傻，而老年的时候你反而学会了装傻。电影通过聚焦年轻人和中年人之间，从表象到内心的相互投射，从彼此羡慕到将自己变成对方。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成人的舞台，看起来过着文艺的生活，其实骨子要的还是普世的成功。而 Google、Facebook、GoPro 都是他们的武器，在背后隐藏起来，在成年人不备之时将其拉下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执迷于得到了什么，而不是经历了什么。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我，而不是我自己是谁。而岁月匆匆，幡然领悟，既然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必匆忙追赶成年人的步伐，反之也没有必要在年迈之后盲目弥补年少时的自我。人们总是因为以上两种想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左右自己的选择与决定。片的最后， Josh 放下了他长久的没有完成的纪录片，和妻子 Cornelia 踏上了新的旅程，准备领养一个孩子。他们坐在候机大厅，看着杂志上那个曾经相识的年轻人，像他们的过往一样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成人的名利场。感叹过后，镜头转向了下一代新兴人类，一个两三岁的宝宝拿着智能手机不停地点击自言自语。影片在夫妇二人错愕的眼神中落幕了。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无法想象未来在他们的年轻时候会怎样呢。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趋于平庸，而岁月累积过后， 你才体悟到那份真实。成为别人，还是成为自己？
Face the reality. We are boring. Life is boring, but it's real.
Look at the sky, life's begun. Nights are warm and the days are young.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Taking you nowhere. Angel, come, mother, for baby. Run.